经文出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六节。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下面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叫做《蒙福的灯台》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一同来念一回吗？啊，一同来，《蒙福的灯台》。我多么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要蒙福。如果我们蒙福的话，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可以辜负他的恩典，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要成为灯台。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成为灯台的话，我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会蒙福。再来一次，今天早上的讲题叫什么？
蒙福的灯台。
都记好了？刚才我们所念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六节，弟兄姐妹们，从前有没有念过这一段经文呢？念过了。熟不熟悉啊？都熟悉了，很好。从前念过，都熟悉了，明不明白啊？明不明白？啊，明白了。真的明白了，哎，你们都明白了，我干嘛还要在这里讲啊？哦，但是说来也奇怪，很多弟兄姐妹们说，我熟悉了，我练过了，我明白了，原来是真的，还有很多人不明白的。你们说真的会这样吗？那刚才我们所念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六节，如果我们先来看，哎，奇怪了，为什么 圣经念完了以后，大家都把你们的圣经盖起来了？你们应该知道彭牧师的风格，就是说我讲到，我真的是在讲到，所以请大家还是把圣经翻开好不好？把圣经翻开啊，那大家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就是很有名的八福，对不对啊？你说彭牧师啊，你说我们不熟悉啊？那很简单的一个情况，比方说不要先谈八福，先谈五福好不好？我们说这个恭喜的说话，说五福临门啊，到底是在一年当中哪个时候常常会说的？过年啊。 哦，说也奇怪哦，很多人恭喜我们，恭喜你，五福临门。很多人也笑着说，好啊好啊，谢谢你这样恭喜我。现在我的问题就来了，我们说五福临门到底是哪五个福气？哪五个？哎，哪五个？你们恭贺人的人不知道哪五个福气吗？你干嘛要恭喜人家五福临门呢？啊，你们说也奇怪哦，接收的人又不知道到底哪五福，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怎么样啊？哎呀，你恭喜我嘛，对不对啊？我就笑眯眯的对你说好啊，拿过来啊，拿过来啊，啊，到底是哪五个福气啊？好，现在不跟你谈这个五福临门，现在是讲到的时间。啊，我们说五福临门不够啊，还要什么？八福临门啊。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哪八个福气呢？啊，刚才说很多弟兄姐妹们，我熟悉了，真的熟悉吗？有谁现在可以站起来？啊，一字不漏的把八个福气按次序的背诵出来，有哪一位？啊，有哪一位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不需要你现在背啊，一会儿我在门口我等你。啊，还有哪一位啊？能不能够背出来呢？还有，我们到底明不明白什么是叫做八福呢？啊，真的是一个大问题了。祈求主啊，帮助我们呢。其实我们看好像是很熟悉的经文，原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明白的。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啊，在福音书当中，到底有多少本福音书啊？四本福音书，分别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还有约翰福音，每一本福音书都有它独特的特点在这里。马太福音的特点在哪里呀？哦，我们念的人应该一念的时候就发现，如果是跟这个世界来做一个比对的话，真的会给我们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果读的观念。情况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在多伦多生活了、侍奉了八年，我还没有来多伦多以前，我是在温哥华侍奉，时间有多少呢？又是八年。所以请问我在加拿大的日子有多长啊？就16年了。但是我在加拿大以前，我是在美国进修还有侍奉的啊。当时候啊，因为我是读书的这个情况，不可以随便的离开美国啊。但是当时候我在温哥华的长老，他邀请我说：“彭牧师，我们很需要你过来帮助我们啊。”我呢就开车从 Houston, Texas， 啊，一开到 Vancouver, BC， 开了一个星期啊。当时候我有什么盼望呢？啊，有什么想法了？我就是在想，哎呀。请问加拿大是不是一个国家？是不是？美国是不是一个国家？是。国与国之间应该按道理来说是有分别的，就好像我们很多人的原居地是在哪里呀？在这里。在中国有没有从台湾来的同胞们呢？在这里有台湾。有没有从其他东南亚的地方过来啊？都有。还记不记得，当我们第一天踏脚来到北美，或是美国，或是加拿大的时候，大家有什么发现呢？是不是真的是截然不同的感觉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当时候我这个心情呢，我过这个边境的时候，他们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牧师来的。啊，感谢主，美国跟加拿大都是原来都是很尊敬牧师的啊。他们说。啊，过来，请你过来，我就很快的就可以从美国到了加拿大啊。我当时候就是在想，应该很不同的，谁不知跑不了多远，我看见，嘿，为什么看见 Tim Horton 的啊？ Tim Horton 不是我们美国的吗？对不对啊？ Tim Horton 到底属于谁的？啊，加拿大的。我发现，嘿，再多看一眼，我发现为什么在加拿大居然有 Home Depot 的。Home Depot 是谁的？啊，是我们美国的。但是为什么在加拿大都有啊？我还看见有 Walmart， 所以我以后我在加拿大我生活久了，我就发现其实美国跟加拿大分别大不大？原来不大。那弟兄姐妹们呢，同样一个情况哦啊，当我们念马太福音的时候应该会有这样的发现。你看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洗洗约翰他出来，他讲到的时候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原因呢？天国近了。到第四章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众人说啊，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啊。所以我再来说一次，当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各位啊，原来就是神国度的宣讲。耶稣基督是谁啊？他是君王，他是天国的君王。现在在马太福音当中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很有名的登山宝训，对不对？荣耀的天国的君王，他现在跟我们宣讲天国每一方面不同的情况。所以按道理来说真的是给我们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哦。神的国度还有在地上这个败坏的国度真的是很有不同。今天教会哦，就是在神国度当中彰显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按道理来说如果在我们当中有新朋友有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当中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一起生活，按道理来说他应该也觉得哎，教会的生活真的是跟我们在外面的真的很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万一他在我们教会生活久了好几个月了，然后他说哎，其实啊，教会的生活跟我在外面我的公司我工作的生活其实都是没有分别的。你是属于神的人，你听到这样的评语以后你会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想啊？人家说我啊，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你有什么感想？哎，说话你有什么感想啊？啊，你有什么感想啊？啊，无所谓，对不对啊？他喜欢怎么说就喜欢怎么，反正我都是这么认为。各位啊，如果人家是这样说的话，到底我们可以怎么形容呢？我们的光景呢？啊，大概我们可以说，这就糟糕了，对不对啊？再来一次，神的国度跟教会的生活。还有比对外面世界，请问两个国度是不是很不一样？是不是？那所以我们现在继续的来看马太福音，现在我们所看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六节。我今天的任务在哪里呢？我今天的任务，我今天的使命就是要靠主的恩典把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六节跟大家讲得清楚，盼望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明白它，这就是我的盼望。请求大家要继续的为我祷告。好，我们来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到十二节是很有名的登山八福啊，这个八福啊，刚才大家已经说念过了，熟悉了，都明白了，很好哦。弟兄姐妹们啊，让我们来回想。登山宝训当中这个登山八福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应该是这样的，是从内而外，对神哦，又对人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呢？对，有啊，很好啊。不如我们先把这个特点背下来好不好？来，一同来哦。是从内而外，对神又对人，行不行 啊？好，再详细的解释清楚，什么是叫做对神又对人呢？原来八福啊，我们要注意，不是说每一样都是看重我们人的，原来有好几方面是要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对准神的。 好了，什么是叫做对人呢？哦，我靠主的恩典，我敢问大家一个问题，请求大家诚诚实实的回答就可以了。来了，我现在来问你们一个问题。我敢问你们一个问题，请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到底是不是人？是不是？
是
人啊。哦，很好很好。现在呢，我都在上帝的恩典还有怜悯当中，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们，你们说彭牧师到底是不是人？我都是人了。哎呀，感谢主，谢谢你们哦。所以什么是叫做对神又对人呢？这个对人就是说对别人又对自己的，有没有发现呢？ buff 的特点。好了， buff 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到底它本身有没有结构呢？大家从前你说我常常念 buff， 我熟悉了，你在研究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应该是有一个结构呢？有没有？有没有？说话好不好，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咯。有没有啊？有啊。到底是怎么样的结构？我们说结构它会有什么特点？特点之一就是会有重复的字眼。有没有？有。是怎么样的？啊，有福了，你真聪明哦。好，除了有福了以外还有什么？因为啊，哎呀，真好哦。还有什么？那什么是这个结构了？原来很多弟兄姐妹们啊，很多人从前他们都是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很多人认为是没有结构的。对很多人来说 ，buff 是怎么样？就是说每个福气都是独立的，就是说第一个福是什么，第二个福是什么，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buff 到底有没有结构？结构是在重复的字眼当中可以反显出来。有没有？有。是怎么看出来？那请大家来留心，请大家首先来背诵第一个福气好不好？不可以背的就念了。好，请念。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在八福当中，请问还有没有再重复的？有没有？没有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他是在哪一个福气再重新的出现？第八个。好，请念第八个福气是怎么说的？哎，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重复的关系啊？那我们中国人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是很容易斤斤计较的，我们看事情呢都看得很紧张的。我们传统怎么说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说是八福嘛，对不对啊？但是你到底有没有发现啊？第一跟第八个福气是重复的话，到底有多少个福气啊？七个。哎，不是八个啊。你从前你念圣经的时候，你念到这里，你会不会继续的追问？哎，要说是八福呢，现在有多少个福气啊？七个福气，还少给我一个，那第八个到底是怎么样的福气？会不会问呢？中国人会问的。但是人说得好，到底是八福啊还是八德呢？就是说要强调的是福气啊，还是要强调的是关于我们基督徒八个品德呢？行不行？那重复的情况就是在这里，所以它应该不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是八，最起码它应该是一六一，对不对？但我们在详细的研究的时候，很有可能不是一六一，很有可能是一三三 一，好，先跟我背一次好不好？啊，我们有机会可以再研究嘛，一同来，一，三，三，一，行不行？再来一次，很好，一，三，三，一，啊，到底是怎么样？一，三，三，一呢？啊，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buff 的特点在哪里啊？啊，其中就是对内又对外的，对不对啊？还有呢，对神又对人的。好，现在来看，论到对神又对人的，请问爱动大家来说，到底是对什么来说的？对什么来说的？对人啊。对人当中还可以分成为对什么？对别人，还有对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个爱动是对谁来说的？对谁来说的？啊，对别人的 啊我明白了。啊，什么是叫做爱动呢？就是说，因为要爱动，要对别人嘛，所以我讲话要讲在令你难听，爱不爱动？不爱动啊，打到你爱动。啊，但是各位，再来一次，请问八福当中。他虽然是对内还有对外，对神又对人的，但是爱动应该是对谁来说？还是对人啊？对，应该是 对神啊，应该是对自己来说的，行不行啊？我们从前的问题还有信耶稣都是这样，我们要对人爱不爱动，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应该怎么样？对自己来说的。好，再来一次，温柔呢应该对谁来说啊？啊，对自己啊，你说的对哦。我们对自己啊，总是最温柔的。啊，但是我们对别人就怎么样啊？啊，最不温柔啊。但是，这真是的，是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的光景来的。信了耶稣以后，这个温柔应该是对谁来说啊？对别人的。好了，饥渴慕义应该对谁啊？应该就是对神的，对不对啊？哦，还有第一个福气跟第八个福气啊，就是说天国是他们的，是前后呼应的，一定有它的道理的哦。好，现在我们就每一个福气，我们详细的，我们把眼睛睁大的，我们来看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先请大家再来背诵第一个福气。好，啊，请看圣经，或是可以背出来了。来，第一个福气明白不明白啊？什么是叫做虚心呢？啊，对不起啊，我们现在所看的是和本圣经，我很尊重和本圣经，从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都是这样。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这信回翻译当中，我们翻译只是准确了一半。那哪一半呢？就是虚心当中这个心翻译是准确的，就是说心态方面，但是整个字的意思跟原文的意思真的有一点不同了。如果我们单单说虚心，我们通常是怎么样理解的？就是说虚心学习啊，虚怀若谷啊，啊，但是在真正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太喜欢八福了，除了会查考中文圣经以外，我们还会查考英文圣经，对不对？英文圣经怎么样翻译成为虚心的？就是说 poor in spirit 啊。如果在收听的和本圣经当中，他竟会真的是这样翻译了，他是说邻里贫穷的哦。各位啊，原来这个虚心，这个 poor in spirit， 这个邻里贫穷是有关我们心态方面的，我们明白不明白？我来一个做比对，大家很有可能会明白，就好像 poor in materials 啊，但是是在心态方面的啊。你说彭牧师到底是什么道理啊？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亚洲当中首富最有钱的人是谁啊？啊，李嘉诚啊，啊，好，就拿李嘉诚来说啊，财主。通常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财主的特点在哪里？当然是财主当然是很有钱啊。我说财主有什么很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我可不可以用广东话讲财主？其实你们听得懂广东话的，还是要我讲普通话？哦，有没有听过孤寒财主啊？啊，那你们懂广东话的，什么是叫做孤寒财主啊？普通话怎么样翻译出来？对，吝啬啊，就是说啊，他本来是很有钱的，但是他是怎么样的？孤寒哦，因为他孤寒，原来先至做到财主的啊。哦，李嘉诚啊，他原来有很多生意的，其中有一个生意是交给他儿子管理的，就是超市。很多年以前，当这个物价通胀的时候，香港的人民说：“他说李嘉诚先生啊，现在买什么东西都很贵，你可不可以叫你的儿子涨价，不要涨这么高啊？”啊，他不是说叫他不要涨价，他只是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涨价这么高啊？李嘉诚当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叫我不加价？我不加价的话，我儿子还可以有饭吃吗？大家来想一想，人家不是叫你不涨价，只是叫你不要涨价这么高，他就回你一句说，我不加价的话，我的儿子就没有饭可以吃，是不是真的这样呢？你认为呢？哦，是不是他的儿子真的没有饭吃呢？你怎么看呢？不是，只是怎么样啊？赚的比较少一点，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呢？财主就是有这个特点的 ，poor in materials， 但是是在心态方面的，同一个道理。什么是叫做虚心呢？哦，弟兄姐妹们啊，在圣经当中给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情况的。比方说在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当时候先知以赛亚他看见荣耀的君王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居然说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请问当时候先以赛亚已经是先知了吗？是不是？是啊。而如果是先知的话，就好像今天的牧师一样，大家怎么说？我们讲话最起码会不会讲污言秽语？会不会啊？不会，对不对？还有你看以赛亚书一共有多少章？66章，对不对？我们发现，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是多么的优美，对不对？怎么可能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呢？但是先知以赛亚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虚心的人有福了。 Poor in spirit， 邻里贫穷。摩西你看他80岁的时候他说什么？大卫做王了，蒙福了以后，他还会说什么？你看彼得在路加福音5章有没有印象？当时他已经认识了主耶稣啊，已经是在路加福音5章了。当时候他们一般渔夫打了一整夜也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只是对他们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撒网打鱼，但是彼得说我们是渔夫啊，打了一整夜都没有收获。耶稣从人的眼光来看是什么身份？只是木匠的儿子，对不对啊？你怎么可能叫我们就是渔夫去打鱼呢？但是彼得还是说好，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打鱼。当时候请问有没有收获？多不多？多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圣经先告诉我们说打满了2条船的鱼啊，还不够。2条船怎么样啊？都快要沉下去了。当时候有很多人都很惊讶，就是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我们一辈子都没有看过的。但是请问彼得当时说了什么？他说了一句令自己都很相信的话，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彼得大概是这样想的，我们这一位夫子如果是用人的肉眼我们都看不到鱼在哪里的话，他居然的可以看到在水深之处鱼在哪里，他一定能够
看懂，看得穿我内心，我的心思在想什么东西。所以彼得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你明不明白当时彼得他很痛苦啊？还有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他怎么说？他说，一同来念好不好？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怎么意思啊？就是说在众多罪人当中我就是最败坏的这一个。请问保罗说这一句话说给谁听的？提摩太。提摩太是他哪一位啊？儿子，对不对？是他真儿子啊，弟兄姐妹们。那你试试看呢，做爸爸妈妈的，今天晚上你回去，你叫你的儿子女儿回来，然后你对他说，女儿啊，儿子啊，我告诉你，你爸爸妈妈在罪人当中就是最败坏的这一个。你们从前有没有说过啊？哦，保罗真的是在罪人当中的罪魁吗？发生了什么事情？各位啊，虚心的人，哦 ，poor in spirit， 邻里贫穷啊。如果我们真的有第一步的话，现在我们所讲的是八福啊，不要离开啊。如果我们真的有第一步的话，请问下一步你觉得应该会是怎么样？第一，下一步应该怎么样？这是第二福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哀恸。请问什么是哀恸啊？啊，今天有很多人都不明白哀恸的，包括基督徒在内。什么是叫做哀恸啊？啊，哀恸跟另外一个字啊挺相似的。哀恸英文怎么说啊 ？Mourning， 跟另外一个字啊可以来做比对的都是 crying。但是从程度上面来说，哪一个比较严重啊 ？Mourning， 哀恸。如果真的是哀恸的话，我们从圣经当中，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圣经，人会有什么表达呢？弟兄姐妹们，如果是真的哀恸的话，有什么表达？怎么样？痛哭流涕。对，刚才已经说了 ，cry。但是我们说嘛，哀恸比起这个哭更加严重嘛。如果真的是哀恸的话，还有什么表现？对，会怎么样？撕裂衣服。还有什么？还会有什么？还会有什么？这个是什么？捶胸啊！啊哦，弟兄姐妹们，我们到底从前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哀恸？哦，除了捶胸以外，还会说什么？刚才说撕裂衣服以后，还会多做一件事情的，怎么样？就不穿衣服了吗？对不对啊？不会吧？撕裂衣服以后怎么样？就披麻。对呀、啊。哦，我告诉大家说，我们人呢、啊，一定会穿最漂亮的衣服的，对不对啊？哦，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某一位穿了麻衣回来，你会有什么感觉？哇，你发现真的发生很大的事情哦。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披麻呢？哦，披麻还不够，还会怎么样？蒙灰。蒙灰到底是怎么样的？蒙灰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很好像很生疏，对不对啊？蒙灰是怎么样的？就是在地上掷一把泥土又怎么样啊？哦，擦在面上面，你所说的是化妆啊。哦，拿了一把泥土以后怎么样？摆在头上面，都好像是化妆。拿了一把泥土以后怎么样？有一些时候可能是两只手拿一大把泥土，就怎么样，就撒在空中，以后这些灰尘就会怎么样，落在头上，落在脸上面，是披麻蒙灰。弟兄姐妹们，我们说，哎，是这样的吗？哦，我们再来问一次，哀恸的话，到底要为什么事情来哀恸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说，
我们从前有没有哀恸？有没有？有没有哀恸？啊，最近你们有没有哀恸？
哦，啊，过去有没有哀恸？ 啊，你说好像我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哀恸啊，但是我也曾经听过有不少的人哀恸，哀恸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啊，请大家注意。上帝啊，我好痛苦啊，我为什么这么痛苦呢？就是我最近在教会当中我所喜欢的女孩子，我这么爱她，这么失意，她都不睬我，我心里面好痛苦啊，上帝啊。有一些人就跑开了，以后也不再参加教会，有没有看过啊？真的是流泪的，痛苦流涕的，真的有的。好，还有怎么样哀恸呢？是这样的。上帝啊，我好痛苦啊，上帝，你答应我的请求了好不好？我们说为什么哀恸，继续的听下去。其实我都不是很贪心，我辛苦了一辈子，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的好像我邻家的人一样，有一栋楼房，或是说有一间房屋，我就够了。有没有听过啊？各位，曾经有一个老太太，我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参加教会啊？她说，我参加教会很简单，只需要上帝给我一栋楼房，我马上回去敬拜他。有没有听过？再来一次。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是哀恸的话，为什么而哀恸？大家说有什么好哀恸的？你说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哀恸的？你说什么？为什么事情我们哀恸？你说是不是这样？味道在我们旁边，我们所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而离开这个世界，要不要哀恸呢？最大的哀恸就是说，我们居然的，在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一次福音也没有跟他说，突然之间就离开了，应不应该哀恸呢？如果这样都不哀恸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还有什么事情应该让我们哀恸？还有信了耶稣多少年啊？你说很多年了，但是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怎么样？一点长进都没有，要不要哀恸？各位需要。哎呀，说到我们要哀恸的时候，有什么可以表达我们这个哀恸？一，祷告，跟神说。二，可以透过唱诗歌，有一些诗歌，哎呀，原来它就是这个内容，你发现这个内容就是刚好说准了你这个内心是怎么样的。我选了两首诗歌给大家，请大家要注意的不是我的歌声，要注意的是当中的歌词但是呢，其中一首是广东话的我试过用普通话来唱，好像不太行，我能不能够还是用广东话唱给大家听？第二首它就是普通话，请大家来留心，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在你跟前再不拖延，愿摆脱救我的污秽弱点，自知拖延摇动了信念，望你些恩宽恕改变，在你跟前现出忠诚，愿将你导引的方向认清，用心倾听重拾我使命，愿与基督心意和应。用心倾听，重拾我使命，愿与基督心意和应。我在想，我每一天，我的生活，我是不是真的与耶稣基督同行共话，主
吩咐我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听从他的，他是依从我的。各位，我们有没有这样深深的反省？另外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主啊，我们何等自私，我们又何等难顾，任凭世人绝望丧失，就是福音不传播，常常不肯尽我责任，不肯尽力去救人，牧师你连累相同怜悯，牧师你流血的心，不啊我心深觉惭愧，为主前流泪痛悔，赦免我会忘记誓言，旧人时光向后退，我今重新向主引证，斩断一切的残泪，一生愿为主燃起孝心，传播主救人恩惠。而主愿我为你孝敬，孝敬忏悔为主，必然一生深受服侍，空手是拜见天父，而主用我，用我一切，吸引我更亲近你，直到我摸到你爱人的肺腑，甘愿孝敬为我主。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在我们这个属灵的情况当中啊，有一些诗歌，有一些祷文，你真的离不开，你发现你自己的贫穷，有没有了弟兄姐妹们？八福当中，我请问大家，我讲了多少个福气啊？两个。第一个是虚心的人，第二个哀恸的人。请问大家听完了以后，你对从前来说明白多了一点吗？都明白了吗？都明白了，很好哦。但是请问我还剩下多少个福气没讲啊？六个。哎，糟糕了，但是时间差不多了，我要下来了，怎么办？弟兄姐妹们怎么办？继续的讲下去啊，真的好啊。请问一二三四，第四个福气叫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看见了吗？哦，但是中国人说得好啊，刚才我说了两个福气当中，你们明不明白啊？都明白了，我已经说完了八个福气当中，为什么原因？中国人不是说吗？举一就反三，对不对？你们刚才说你们明白多少个福气？两个，剩下多少个？六个。举一反三，你们已经明白八福了，真的。我的母亲，我感谢主的恩典。20多年前，我终于靠主的恩典带了我的妈妈信耶稣。我妈妈信了耶稣以后，我没有教她的，是她自己来的。每一个主日崇拜回家以后是在晚上的，她都会做属灵加课。 是什么意思？还是会拿牧师传道人所说的道，自己来温习，自己来研究。大家有没有回去做属灵功课？有没有？有，很好。今天晚上继续的研究。其实八福当中，我很有可能不是占了四分之一，我把这个结构
特点都告诉了大家，很有可能已经讲的超过一半了。好，再来一次，今天的题目叫什么？蒙福的灯台。哦，蒙福的灯台。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是谈到蒙福，十三到十六节所讲的就是灯台了。在马太福音，继续的看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就是要跟我们谈到这个灯台的问题，影响力的问题。我请大家先来念第十三节，请念。在十三到十六节，如果我说到比喻的话，请问在这里一共说了多少个比喻？你们说都练过的都熟悉了，对不对？在这一段圣经当中说了多少个比喻呢？多少个？两个。我现在问的不是身份，我现在说的是比喻。在这一段圣经当中说了多少个比喻呢？答案应该是三个。我们来看哪三个。第一，圣经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请问盐有什么特点呢？盐的特点就是有味道，有调味的功能。盐有什么特点呢？可以消毒，可以防腐啊！各位，耶稣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这个很重要。请问弟兄姐妹们，说到我们是盐了，请问在这个世界上面，信耶稣的人多还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多。但是耶稣基督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数虽然小，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发挥这个影响力的话，就好像是怎么样，弟兄姐妹们，喜不喜欢吃鱼啊？喜不喜欢？喜不喜欢？都喜欢鱼啊，怎么样弄才好吃啊？如果用煎的话，第一步应该怎么样？放油，以后呢？放一点盐。盐是粗的还是肉的？很好，一听你们说就知道你们弄菜弄得很好啊。好，放盐的话，请问放多少盐啊？一大堆盐放进去啊？怎么样放的？小小的盐就够了，这条鱼就会有这个盐的味道，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的啊！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属主的人数虽然小，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投身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真的发挥了影响力的话，还是有功效的。盐啊，功效真的很多啊。比方说，今天冬天，过去这个冬季不太冷，但是盐，请问有没有其他作用啊？有哦。第二个比喻，请大家来念第五章第十四节，请念。如果可以齐声一点就好了，再来一次哈。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坐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一句话说了什么呢？当时候是登山宝训，耶稣对门徒说，城坐在山上面是不能隐藏的。这个城呢，应该是哪一个城呢？你说耶路撒冷城啊？我们怎么知道是耶路撒冷城呢？因为耶路撒冷城真的是坐在山上面的，不是吗？我们现在念诗篇，有没有念过？有一大部分叫什么诗？上行之诗。为什么是叫做上行之诗啊？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在山上面，当时候啊，人呢，去敬拜上帝的时候，原来要上山的，但是他们上山的时候还是在敬拜的当中，所以你看见诗篇当中有一大部分是叫做上行之诗。不行的，耶稣说城坐在山上面是不能隐藏的，说了一句怎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告诉我们，神的群体在这个社区当中都是不能隐藏的，很明显的，人家就看见我们。有一会儿我到一个礼拜堂当中，我给他们做培训，就好像你们从前一样。这个礼拜堂也挺大的，地方也不少。
这个是礼拜堂，啊，对面是民区，在教堂还有民区当中就隔了一条马路。我当时候跟弟兄姐妹们说，我说很好啊，今天你们愿意去一起去做布道，我说，就拿对面的邻居来说，你说人家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存在呢？你知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怎么回答？他说，牧师，我们有高高的十字架，我们礼拜堂又大，只是隔了一条马路，怎么可能对面的邻居不知道我们存在呢？我说好，不要争了，这样好不好？大家布道的时候同样问大家说，我们是你们的邻居来的，都是在对面马路，你们也不认识我们啊。回答了以后，邻居十个弟兄姐妹们，他们说大概有七到八个人，他们说到对面邻居做布道的时候，邻居的人怎么说，什么，你是我们的邻居，你们在哪里呀？弟兄姐妹们说，哎，你看就是在对面啊。他说我不知道哦。弟兄姐妹们很不服气，他说，哎，应该有理由，他就说，我知道了，应该是刚刚搬过来的，对不对啊？就是居民都说，看你怎么看，你说我是刚刚搬过来啊，我在这里生活也不是很久，我只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七年八年，你怎么看？人家在我们教会对面七年八年了，居然都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存在。哎，来，同一个道理好不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有没有民区？有吧？我就是说最近的民区。那若是最近的民区的话，我都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最近的民区的人知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存在？知道不知道？没有反应的。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最简单，在一两个星期马上出去试一试啊。耶稣怎么说，城坐在山上面是不能隐藏的。真的是提醒每一间教会，今天有很多教会，我告诉你的，围绕他的居民真的不知道他的存在的啊。耶稣怎么说，再来一次好不好？城坐在山上面，你懂吗？是不能隐藏的。
好，请大家再来念第十五节，请念。
人点灯不放在油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家的。
好，请问什么是叫做人点灯？十五节，明白不明白？都明白了，很好。请大家来回答以下的这个问题：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请问斗是什么意思来呢？斗是什么意思来呢？什么？就是说一定会给人家看得见的。对，全句我们明白了。现在我要问的就是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斗是什么东西来呢？哦，就是这样了。说得出这个意思，不能够详细的说出来，就是我们所说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什么是叫做斗啊？弟兄姐妹们啊，原来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也有详细的耶稣的讲话。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天父会怎么样？就会用十足的圣斗。哎，斗是什么东西来啊？原来是凉气来了，行不行呢？各位，原来这个就是斗啊。耶稣说我们的天父就会用十足的圣斗，以后怎么样？再背下去，连摇带按。什么是叫做连摇带按呢？那天父用十足的圣斗已经没有亏待我们了，对不对？够不够？不够，还会怎么样？连摇，然后呢，带按会有什么效果？各位啊，里面可以说是零空间，行不行呢？够不够？还来多一把是怎么样？上剑下流。我们说连摇带按已经很好了，为什么会上剑下流呢？为什么原因呢？天父再多加给我们一把，对不对啊？
所以就双肩下流了。当时候没有购物袋，怎么带回家啊？圣经说就倒在你们的怀里，开不开心呢、啊？哎呀，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事叫做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哦，斗是容器，斗都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重点来的。但是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我们是光，我们是灯，绝对不要把它放在斗底下啊！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给我们的光、上帝给我们的力量、能量放在斗底下呢？还有最糟糕的，人点灯，有一些人呢，不但只把它放在斗底下，有一些人还把它放在哪里呀？圣经告诉我们说，放在哪里？啊，路加福音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说，放在斗底下。路加福音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点灯放在哪里呀？床底下。所以这个情况代表了三种的基督徒：一，有一些基督徒把他们的灯放在斗底下，有一些是放在床底下，但是有一些是放在正确的位置当中，就是在灯台上。弟兄姐妹们， A B C， 你们到底把你们的光放在哪里？你们到底把你们的光放在哪里？啊？怎么样？灯台上啊？真的？我信你喽。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会一定会有力量的。但是可怜，今天真的有很多人放在哦斗底下、床底下哦。感谢主的恩典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呢、啊、短宣中心啊，跑遍不同的地方，为的就是要传扬主的福音啊。在 Highway 7，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去年去了两回，就是南北两岸。从 McAlvin 到了 Bayview 的地方，我们去探望当中的华人商铺。我们刚刚去的时候，他们问我们说，你们是谁？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来的，我们是教会。他们说是教会，这么多年了都没有人来探望过我们、啊、教会都没有来过、啊、你听到了以后 你这个心情会怎么样？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了、哦、大多伦多是南部，我们在2014、15年分别有186人、246人。弟兄姐妹们说，南部的华人教会真的很重要。我们暑假的时候会有一个、啊、短宣周、啊、从星期二到星期日、啊、早上9点钟到晚上9点钟，真的好像是在外面短宣一样。但是进回不要坐飞机、啊、只需要开车就可以在我们本地当中还福音的债，还有呢可以接受布道的训练。哎呀，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呢每一年的晚宴啊，跟其他的晚宴很不一样啊。去年我们的题目是叫做更广的领域，更大的性质。今年的题目叫做什么？是叫做灵的突破。原来有很多基督徒到现在还没有结出领人归主的果子，所以短宣中心我们看准了、哦、哎呀，我们会在5月28号、29号两天晚上举办一个意向分享晚宴，还有我们会讨论如何去做布道的工作。最后结束的时候，请大家一同来念马太福音第5章16节，请念：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靠主的恩典，我从第一节讲到16节了。请问今天的题目叫做什么？弟兄姐妹们啊，我多么盼望大家在主的面前要蒙福。如果我们蒙福的话，我们应该要成为灯台。如果我们是灯台的话，我告诉大家一定蒙福。愿主赐福给大家。